第十二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并不只是为了显示神奇的越狱故事或希律王悲惨结局而写下的记录。这一章的中心在于清楚揭示人的权势与耶和华的能力如何在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福音面前形成对比。当世界的权势试图压制福音时，这章生动地显示了耶和华如何持续他的救恩历史。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至四节，希律的逼迫与世俗权势对完成之福音的抵抗。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至四节，记载了希律王伸手加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并且看见这事使犹太人欢喜，就也想要捉拿彼得的事件。这场逼迫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政治上的稳定并讨好犹太人，但其根本上乃是试图消灭那从根本上拆毁人类祭祀制度与律法体系之水与圣灵的福音。世俗的权势拒绝福音所拥有的绝对救恩秩序，并试图以暴力来阻挡它。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教会的祷告超越处境而信靠耶和华。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圣经记载，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这祷告并不是单纯为了脱离危机而祈求罪得除去，也不是一场情感性的悔改运动。这乃是那些相信救恩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完成之人，在任何处境中信靠掌管历史的耶和华，并把结果交托给他的信心告白。使徒行传十二章六至十一节，监门的开启，无法阻止福音见证之耶和华的介入。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就在希律即将把彼得带出来的前一夜，忽然有耶和华的使者显现，监牢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于是铁链便从他手上脱落。彼得跟随天使经过第一层与第二层守卫，来到通往城里的铁门时，发生了铁门自己开启的神迹。这一幕显示出，耶和华在必要时会超自然的介入，为了使福音的见证持续下去。因为人的监牢无法囚禁福音，而完成之救恩的消息也必须持续被宣告。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至十七节，马可的家，人的软弱与耶和华主权性的做工。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 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到了那称为马可之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时，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一位名叫罗大的使女听见彼得的声音后，因为太过欢喜，甚至没有开门就跑进去报告。众人却不相信他，说，你疯了，或说，那是他的天使。这一幕显露出，人即使正在祷告，面对真实发生的神迹时，仍然会感到惊惶与困惑的软弱。然而，重要的是，水与圣灵的福音及其前进，并不依靠人的信心强弱或祷告是否完全，而是在耶和华绝对的计划中被成就。使徒行传12章18至23节，希律之死，夺取耶和华荣耀之人类荣耀的结局。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那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的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陈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希律选定了一日，穿上王袍，坐在高位上向百姓演讲时，百姓奉承他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因为希律没有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立刻击打他，他就被虫所咬而死。这显示出，那些抵挡福音、阻挡耶和华救恩工作并追求自己荣耀之人类权势的虚空结局。这是耶和华的审判，宣告人的荣耀在福音面前绝不能长久站立。使徒行传12章24节，决定性的结论，无论任何阻碍仍然兴旺之福音的生命力。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总结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所有事件的核心结论，就是这句宣告，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雅各被杀，彼得被囚，教会也面临猛烈的威胁，但水与圣灵的福音却突破了一切障碍，持续不断的扩展。因为这水与圣灵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志开始的，而是耶和华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他拥有一种永远无法被阻止的生命力。使徒行传12章25节，迈向下一个阶段，越过耶路撒冷，走向外邦世界的福音。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住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巴拿巴和扫罗完成救济事工之后，带着那称为马可的约翰从耶路撒冷回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宣告使徒行传的发展已经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历史，转变为朝向外邦世界全面展开宣教的历史。水与圣灵的福音已经完成了向全世界前进的预备，并跨越了犹太地的地理界限。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见证了，虽然水与圣灵的福音面对世上权势的抵挡，但他仍然在耶和华主权性的保守与引导之下持续得胜。逼迫无法阻止福音，反而只是成为证明其生命力的工具。这永恒福音的事实，就是所有的罪都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而结束，这乃是耶和华大能的工作，无论是希律的刀剑还是监牢的铁链，都无法捆绑他。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至二十五节的话语，是一段显示教会在世俗权势的刀剑与耶和华的手之间被什么所维系而存活的记录。 若从 Paul C. 众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就能看见《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并不只是神秘神迹的罗列，而是完成之福音如何保守教会并拆毁世俗权势的有力见证。当时，希律王伸手加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看见犹太人因此欢喜，就进一步想要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节期间。对此，我们或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雅各殉道了，而彼得却存活下来？然而，教会的生命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存活，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使人免除一切危险的应许，而是宣告罪与死亡的权势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被终结。因此，雅各的死与彼得的拯救都共同见证了同一个事实，就是胜利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被确定。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切切地向耶和华为他祷告。这祷告并不是单纯为了改变处境的咒语，而是站立在福音确据之圣徒理所当然的反应，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教会没有因恐惧而分散，反而能借着祷告维持福音的根基。就在希律将要把彼得带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中间，门前也有守卫看守监牢。忽然，耶和华的使者显现，拍彼得的肋旁，把他叫醒，说：“快快起来！”铁链便从他手上脱落，彼得跟随天使，经过第一层与第二层守卫，来到通往城里的铁门，那门竟然自己开了。彼得清醒过来之后，告白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次拯救的核心，在于显示仍然有耶和华的福音必须被传讲的地方，而那福音绝不可能被人的权势捆绑。当彼得到了那称为马可之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时，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彼得敲外门的时候，一位名叫罗大的使女出来应门。当她认出彼得的声音后，因为太过欢喜，竟没有开门，就跑进去报告说彼得站在门外。然而，众人却对他说：“你疯了！”或说：“那是他的天使。”他们始终不敢相信，直到看见彼得不断地敲门，才开门，看见了他，便非常惊奇。这一幕显示出，祷告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人的信心有多完全，而是取决于那位忠于福音应许的耶和华，并提醒我们，即使我们摇摆不定，耶和华仍然完成他的工作。在与推罗和西顿的人发生冲突之后，希律穿上王袍，坐在高位上向百姓演讲，百姓便奉承他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因为希律没有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立刻击打他，他就被虫所咬而死。这事件是一项神学性的宣告，显示夺取耶和华荣耀之权势的虚空结局。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宣告，救恩的功劳完全在于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的事工，所以他清楚表明，人根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夺取那荣耀。最终，《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以这句宣告作结，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无论人的死亡、监牢或君王的刀剑，都无法阻止耶和华的道，而教会真正的胜利，也不在于外在暴力的消除，而在于福音持续不断地被传扬。《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今天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抓住处境的安全，还是在抓住已经完成的救恩福音？只要这福音仍然存在，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并且圣灵为这事做见证，教会就必定能在任何危机之中站立在永不动摇的根基上。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问答。第一，世上的政治人物能逼迫耶和华的教会和耶和华的仆人吗？ 从整本圣经与教会历史来看，世俗政治权势逼迫耶和华的教会与耶和华仆人的情况实际上确实存在。耶稣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被钉十字架，使徒们也在政治权势与犹太宗教领袖的影响下经历了审判、监禁与刑罚。因此，对于政治权势是否能压迫或限制教会这个问题，从圣经与历史的角度来说，可以回答确实可能如此。然而，同时圣经也教导，一切权柄最终都在耶和华的允许之下。政治人物或国家权力看起来仿佛拥有绝对主权，但没有任何权柄能高过耶和华的统治。在但以理书中，巴比伦与波斯的君王行使强大的权力，但最终仍无法逃脱耶和华的计划。在新约中，保罗也处于皇帝的统治之下，但他见证福音并没有被捆绑。政治性的逼迫常常发生在福音的信息与权力结构互相冲突的时候。即使教会并不是一个意图威胁政治权力的团体，但当他在真理与良心的问题上不妥协时，冲突仍可能产生。然而，圣经并没有教导教会以暴力或叛乱来回应。相反地，他教导人在法律范围内祷告与顺服，但当这与耶和华的旨意冲突时，顺服耶和华必须优先于顺服人。总而言之，世上的政治人物确实可能逼迫教会与耶和华的仆人。然而，那样的逼迫无法摧毁耶和华的计划。政治权力是暂时的，但耶和华的国度是永远的。教会既不应依靠权势，也不应惧怕权势，而是必须勇敢地站立在真理之中。因为耶和华是在历史中保守他教会，并在任何处境里成就他旨意的那一位。第二，当世界的逼迫越加猛烈时，耶和华的教会是否会更强烈地传扬并做成水与圣灵的福音？从圣经的记录来看，当世界的逼迫发生时，福音反而更加广泛传开的例子确实存在。在使徒行传中，当耶路撒冷教会遭遇大逼迫时，圣徒们分散到各地，而那样的分散反而成为福音扩展的机会。从外表来看，那是一场危机，但耶和华却使用那个处境，使福音被传到新的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逼迫无法拦阻耶和华的旨意，反而能被使用在耶和华的计划之中。然而，并不存在一种机械式的公式，说逼迫越强，福音就一定会自动更加强烈的做工。有些人会因恐惧而退缩，也有些人的信心会被炼尽而变得更加刚强。圣经说，苦难会像金晶一样熬炼人的信心，但同时也警告人，若不警醒祷告，就可能跌倒。因此，福音的扩展并不只是由外在压力的强度所决定，也与耶和华的主权以及圣徒信心的状态有关。从历史上来看，在逼迫时期，教会往往变得更加纯净，而形式化的信仰则被筛除。在安逸环境中掺杂的动机会被分离出来，当逼迫来临时，真正的核心便会显露。因此，逼迫一方面会使教会变得软弱，但另一方面也会使教会变得更深。透过这个过程，耶和华能使福音的真实性更加清楚地显明。总而言之，当世界的逼迫越加强烈时，福音反而被更强烈传讲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那并不是因为人的能力，而是因为耶和华即使在苦难之中，也成就他旨意的主权。核心重点在于，逼迫无法杀死福音，反而可能成为耶和华手中传递福音的管道。福音的能力并不取决于环境是否有利，而是取决于耶和华。